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1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我们看看和美国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股市。Fed 官员表示，为了减缓通货膨胀而升息的行动呢，还远远没有结束，所以美股听到这个消息开始走跌，同时债券的殖利率开始飙升。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7.51点，下跌0.02%，报33,546.32点，盘中啊还曾经是一度下跌达到了314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2.23点，下跌了0.31%，报3,946.5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38.7点，下跌0.35%，报11,144.96点。投资人都在评估圣路易斯 Fed 行长布拉德的评论，那么他在一场演讲中是这样说的，政策的利率还没有能够处在能够被认为有足够的限制性的区域，所以货币政策的立场的变化似乎对观察到的通货膨胀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市场定价显示预计2023年会出现通货紧缩。所以对政策最为敏感的2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呢，就突然跳升到了4.45%，就引发了人们对升息可能会导致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最容易受到衰退影响的股票也是标普500中跌幅最大的股票，像材料股在下跌，非必需的消费品类股也在下跌。我们来看一下个股。半导体股呢是提振了科技股，像 Advanced Micro Device 它上涨了 1.56%， Lam Research 上涨了 1.27%， 梅西百货上涨了 14.9%， 这是因为梅西百货呢它获利还有营收都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并且也调升了它今年的获利预期，但是呢它保持着它的营收财测是不变的。像 BJ's Wholesale 它的财报营收和获利虽然都比预期要好，同时它也调升了全年每股获利的预期，但是它的股价仍然下跌了 5.52%， 而 BJ's 的可比店面销售额也是超出预期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最新的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佩洛西会卸任众议院议长的职务，但是他还会继续留在国会。来看一下具体的报道。报道说啊，美国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他在今天11月17号宣布的，他会卸任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的职务。在这之前呢，共和党人是在中期选举后啊，是以微弱的稍微的多数赢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佩洛西今年是82岁了，他来自于加州，也是曾经两次担任议长。他说啊，他还会继续留在国会，就像他30年来在众议院代表旧金山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谁会成为最高的民主党人呢？是53岁的纽约州的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他有可能想要取代佩洛西的位置。来看一下佩洛西在宣布这一个消息的时候啊，他是得到了民主党同僚的一些热烈的回应的。那么在他整个的发言过程中，欢呼声是不断的。发言中佩洛西说啊，他说众议院是美国的民主核心。他回忆说啊，说当他的父亲宣誓成为众议院的议员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那个时候他第一次来到了美国的国会大厦。他说众议院代表着人民的房子，做了人民的工作。佩洛西呢还补充说，说我们人民拥有共同的国家和命运。那么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也是总统职位的第二顺位继承人，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副总统。那么接下来众议院民主党人就会在11月30号对谁会成为他们的领导人进行投票。我们刚刚提到过的，有可能继佩洛西成为民主党最高领导人的杰弗里斯，他从2019年以来就一直在担任众议院民主党党团的主席的职务。他个人呢，也被公认为是比较保守的。不管杰弗里斯能不能够成为民主党人最新的一个领导人，我们都在等待11月30号，看看到底的结果是怎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条和加州相关的一些消息。目前啊，尤其是湾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湾区在面临着科技公司的大型裁员潮。 那么这里有一篇相关的报道啊，这个报道是说呢，目前湾区的裁员潮，科技公司的裁员潮，还使得有工作签证的外国人面临着更多的困境。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有一位数据的科学家，他是在 Meta 公司工作的时候，当初他在 Meta 开始工作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非常的成功，因为薪水也好，工作条件也非常的好。他在他的岗位上工作了一年，看起来是很顺利，但是在上个周他就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他成为被 Meta 解雇的 1.1 万名的员工的其中一名，然后他就感到非常的崩溃。因为根据美国的移民法，像他这样的是通过 H1 签证在这里工作的人，他们是必须在60天内找到另外一份工作的，就可以为他们的签证提供担保，否则的话他们就不得不离开美国重新开始申请签证。那么相同的情况也在推特，推特在上个周啊也是解雇了数千名员工的。专家们说啊，这种工作上的不确定性也是暴露了美国科技行业移民政策核心有些混乱。这样的裁员就可能导致啊，有些专业，尤其是科技专业的移民就不愿意来美国工作了。那么持有签证的员工被解雇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现在有一个消息是说呢，这一部分人会有一个宽限期。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Meta 的这一位员工。Meta 呢，这样的科技公司啊，是可以给予员工一些支持的。比方说，虽然说他从现在开始不用来上班了，但是 Meta 呢，他正式解约的日期是在2023年的1月13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刚刚说过的60天的期限就是从1月13号开始的，也就是说从现在到1月13号也算是一个额外的宽限期了。这就意味着这样的员工会有更多的机会再找到另外的一份工作。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还有一位专家也有解释说，基本上被解雇的持 H1 签证的员工们要做的就是离开美国，去美国大使馆，然后呢可以获得一个访问的签证，然后再回来，然后呢是在这90天里就可以去收拾好他们的家，如果找不到另外的一份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呢，圣何西州立大学有新的校长了。圣何西州立大学周三，也就是11月16号宣布说，新西亚特尼恩特马森会从2023年的1月17号开始成为这个学校的新的校长。那么这也是这个学校165年历史上第三位担任校长职位的女性。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啊，特尼恩特马森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目前他是位于在德州圣安东尼奥市的德克萨斯农业大学的校长。他是从2014年以来就一直在这个学校担任校长这个职务的。那么他对加州州立大学的系统也并不陌生，因为他从2004年到2013年一直在担任加州弗雷斯诺州立大学的行政副校长还有首席财务官。那么在学术上呢，特尼恩特马森他是毕业于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获得了工商管理学士的学位，然后还获得了阿拉斯加大学安克雷奇分校的 MBA 学位。他也在阿拉斯加生活了25年，直到他回到加州，在 Fresno 州立大学任职。在那里呢，他还获得了一个教育领导力的博士学位。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和加州的预算有关的。消息是说，加州明年有可能会有25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这个消息也是星期三11月16号宣布的，加州明年就会结束连续的历史上的盈余，并且对其他州也发出了一些潜在的衰退的警告。那立法分析师办公室周三发出的一份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说啊，今年的收入比预期要低410亿美元。赤字就有可能会使加州做出一些痛苦的支出决定，但是呢，它有可能并不会影响加州政府服务的最大范围的扩张，比方说包括为四岁儿童提供免费的幼儿园，还有就是为在美国居住的低收入移民或者是非法移民提供免费的医疗。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加州的收入是在稳步的增长的，在今年有724亿的美元的盈余，就使得加州总支出是第一次超过了3000亿美元。但是自从民主党州长纽森把这个预算签署为法律之后，税收就开始大幅度放缓了。现在这种情况下呢，立法分析师办公室却并没有啊建议立法者要取消在幼儿园或者是取消扩大医疗保健这些方面的持续支出。 相反啊，他们还敦促议员们要取消今年计划中增加的一些一次性的支出的计划。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